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当我们拿这一本圣经的时候，我们把圣经大概左右两半一打开的时候，圣经的中间一半，当你这样打开的时候，你就会翻到旧约的诗篇。诗篇可以说是在圣经的中间，诗篇一共有150篇。那自从我们教会今年鼓励弟兄姐妹每一天读圣经，我知道这几个礼拜我们都在念诗篇。你应该念诗篇已经念了100篇了，我们还有50篇，这一个月这一个礼拜就可以念完。诗篇一共有150篇。诗篇到底讲一些什么呢？有人说念诗篇很好，因为好像前后都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我只要念一篇就可以。是的，诗篇不是很长，你念念觉得念得很好。诗篇如果我们说诗篇的内容，我们可以说大概包含最主要的是两方面，就是赞美与祷告。多数的诗篇是在讲赞美以祷告，所以如果你想可以在祷告里面做得更好，你想有很好的祷告，可以更合心意的祷告，那就要念诗篇。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单单为自己求，单单求求求求这个求那个，我们要学会如何赞美上帝，我们念诗篇。有人说如果我们每一天念诗篇，我们说话我们祷告一定会不一样。我有一个老师，他几十年来维持一个习惯，每一天念5篇的诗篇。你知道诗篇一共150篇对不对？所以他每一天念5篇的诗篇，一个月重复一次，一个月重复一次。很多学生都说这一个老师是很智慧的，因为他不但每一天念5篇诗篇，而且他每一次读经的时候，他每一天念一章的箴言。箴言一共是31章，所以念5篇的诗篇，念1篇的箴言，你就知道怎么向神祷告，你就知道怎么跟人处事，因为箴言是教导我们处事的一点数。我们这一个礼拜就要把诗篇念完，开始念箴言。我们好好念诗篇，好好念箴言，我们就会有更好的祷告生活，跟神更亲近，我们就懂得怎么跟人一起相处。当我们念诗篇的时候，很多人说诗篇好是好，但是诗篇里面有一个困难，念诗篇有一些的困难。诗篇里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不晓得当你念诗篇念了100遍，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什么困难。有人说我念诗篇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些字好像不太好，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咒诅的诗篇。在诗篇里面，在150篇里面，大概有20几篇的诗篇，里面包含着一些咒诅的话，主要的就是说希望敌人快点被灭绝，而且讲的一首很激烈，希望敌人牙齿被打碎，甚至于常常人家在提出来的就是诗篇137篇里面的一句话，把敌人的硬骸摔在磐石上，这么残忍的。为什么诗篇是祷告赞美上帝的，里面会有这么残忍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一下诗篇的背景，我们就不会感觉到有任何的困难，因为我们晓得诗篇是在旧约里面的。那旧约的社会伦理是怎么样的呢？旧约的社会伦理是说，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在旧约里面，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一个纠纷，好过仇恨，没有仔细的仇恨。我们知道那个时候都是部落的一个部落跟一个部落，你知道就像武侠小说里面的啊，他们报仇还不是单单一对一，报仇甚至是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的这样在凶杀，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当时的旧约社会还算不错。所以以色列他们觉得如果把仇敌灭绝在他们的伦理上那是合理的，所以旧约的诗篇里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圣经节，我们看旧约的历史里面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讲法。第二点，以色列国家那个时候常常遭遇到一些仇敌没有理的这个攻击，这些仇敌常常对以色列国家非常非常的凶悍，所以世人做事的人他就会在这个受仇敌严重迫害的时候发出诗篇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诗篇里面每一次他们讲到仇敌的时候，他们是指悖逆神的恶人，其实他们所讲的仇敌不是个人的仇敌，他们讲到的仇敌都是国家的仇敌。而我们晓得这些咒诅诗篇多数是大卫写的，那大卫他是以一国之君，他是以国王的身份代表国家在讲这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大卫的生平，我们就知道大卫的个人跟他以国王讲话的那一个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三，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我们看到大卫对扫罗是何等的怜悯宽恕。大卫虽然遭受到扫罗多次的迫害，但是大卫还是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扫罗，不敢害扫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本性，大卫的人格其实是非常的美好，他是非常的宽恕，他饶恕对他个人不好的人。但是他身为一国之君，他身为国王，他就不能不讲那些对付仇敌的话，不然整个的国家就没有了，对不对？然而我们还要更了解的就是说，这些咒诅的诗篇其实不是一个行动的事，这些咒诅的诗篇是做事的人对神的祷告。他们不是说他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他们是求上帝，但愿上帝帮助他们。那到底会不会成就呢？那完全在于神。有时候我们每一次看到像说神很严厉，神要刑罚，神要除灭恶人，我们就感觉到很不能接受。但是其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当记得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但也是公义审判的神。我们的神是爱，神爱我们，怜悯我们，但是请不要忘记，神他不喜悦罪恶，他不会接受罪人的背叛。我们常常只想到神的爱，没有想到神的公义，没有注意到神的审判。其实不仅在旧约，在新约里面神也提醒我们，当我们不愿意遵照神的旨意行，我们不愿意悔改归向神，我们不愿意信靠他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些的困难，我们就会面对说审判的神。这是旧约的咒诅诗篇。那很多时候基督徒念了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说那如果世人他这样祷告，我们做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做咒诅的祷告啊？ 在我的经历当中，正是有一些人太坏太坏了，那我可不可以像做事的人，甚至于就照做四片就那样祷告，神啊，但愿你快快灭绝他们。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你们说呢？我想答案是很肯定的啊，我们基督徒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活在旧约当中了，我们活在新约当中。新约怎么说呢？我们看看新约怎么说。在罗马书第十二章14-19节这一段，其实有很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其中的几节。这里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是圣经所说的。另外，不要以讹报讹，旧约是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圣经是不要以讹报讹。你说我真的受不了，我们要做怎么样的祷告？神说不要为自己伸冤，神是慈爱的，神是公义审判的，不是我们来审判别人，不是我们来执法，是神是执法的，神自有他的时间，神自有他的方法。如果我们晓得诗篇的这些东西，我们每一次念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更能享受诗篇里面的那一个美好。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诗篇42篇。诗篇42篇，我们可以定一个题目说，当仰望神。诗篇42篇第1-11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圣经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细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即使的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但饮食，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烦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弥撒站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依，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百昼耶和华必向我是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神。我要坚而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气呀，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冠荣，是我的神。当我们念完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概念说我们要仰望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理出一个系统来，到底这一个诗篇，这一个诗篇里面到底有讲哪一些话。其实这一个诗篇的主题是说我们应当仰望神，但是做事的人在这一个诗篇里面却把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仰望神的困难。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身为基督徒，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仰望神，要仰望神，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实是说，说仰望神容易， 真正仰望神是很困难的，你说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要靠自己，要自己做。做父母的怎么训练小孩？就是从小让他自己做嘛。可能第一个训练就是让他自己学吃东西，对不对？啊 ，Felix 他小孩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就把他坐在 hard chair 上，在 hard chair 前面的那一块板子上放了一些的 cereal， 让这个小孩自己用手拿着 cereal 吃，这是训练的一种。好像我们就是要训练小孩，让他从小可以自己做事，不要靠别人。从某一个角度是对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中，人慢慢的习惯不知道仰望上帝，不知道依靠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四周围，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当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还发现说不是这么的容易，因为有人在攻击我们。做事的人，他本来是信靠上帝的，但是很可能他是在犹太末期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当中的一个人。所以当他被掳到外面的时候，他四周围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别人就开始讥笑他，你是犹太人，你依靠上帝，他们就会笑他说，你的上帝在哪里？如果你相信上帝，怎么你会遭遇到这样的困难？如果你相信上帝，为什么你做事情这么不顺利？如果你相信上帝，你为什么被掳？如果你相信上帝，为什么考试考不好？如果你相信上帝，为什么你工作会被 lay off？ 为什么你相信上帝，别人赚钱，你做生意亏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四周围的环境常常在讥笑我们，你相信上帝干嘛？你依靠上帝干嘛？别人都好好的，身体很健康，你就是有病。世人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做一个基督徒要依靠上帝其实是不容易的。当别人都在讥笑我们，在攻击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你还是要依靠上帝，还是要仰望上帝吗？你就会发现说，你自己不但遭遇到众人的攻击，你也会发现说，你突然感觉到自己也很困惑，自己就不晓得会怎么样，我们自己心灵就会很大的较战，到底我要继续依靠呢，还是到底要怎么样？世人他这样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又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面对恶劣的环境，面对困难，面对不顺心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每一个人心中会很烦躁。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心中就会很郁闷。特别这一位做事的人，他以前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可以跟许多人用欢呼、用称赞的声音带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他们可以很好的敬拜上帝。但是现在做事的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前那个敬拜的环境对他来讲，这不过是已经过去的过去。所以他说，我最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他渴望回到以前，但是他不能回到以前。当他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说，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一方面他知道他还要依靠上帝，但是在一方面他面对着困难的环境，
让他不晓得他应该怎么办，他感觉到仇敌对他的欺压使他受不了，他知道不应该这样，但是他又脱不出来，跳不出来，所以他只能在那边发出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回去算一算，在诗篇这四十二篇里面，诗人一直在问为何为什么，他有太多不明白的东西。当他要依靠上帝的时候，他面对着许多的困惑。不但这样，不但别人攻击他，不但他自己心中有很多的问题不能解决，七上八下的，他还发现另外一个困难，就是他好像在祷告的时候，神根本都没有听他。他相信，他认识，他知道有一位真神，但是他祷告好像神是沉默的，神没有再回答他，好像他看不到神，抓不到神，他不能与神亲近。他说，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的神在哪里？他证明不出来，他拿不出来，他显不出来，他不能让他们看到他所信的神是何等的真实。他只能对神说，他只能对神，对他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你看这一句话是何等何等的描述他心里的一个困境。他知道神是他的磐石，他知道神是他的依靠，他知道他应该要仰望神，但是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呢？他所经历的是好像是说神忘记他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有做事的人的这一个经历，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蒙福的生活，是一条很顺利的生活，蒙祝福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家庭都很美满，我们希望我们都很健康，我们都希望我们工作很顺利。然而耶稣曾经说过，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们难免会遇到困难，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在依靠在仰望神的时候所面对的困境，面对的不顺利，面对的困难。我们怎么能继续仰望下去呢？我们怎么能解决这个仰望神的困难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四十二篇给我们秘诀，仰望的秘诀。第一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诗人他说，我们要超越自我，依靠真神。我们刚才念了诗篇四十二篇，一共几节？十一节。你回去算一算，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在这十一节圣经里面一共讲了33次的我。我算过其他的诗篇哦，没有这么多。诗篇四十二篇一直用我我我，当然我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很重要，每一个我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我弄得太大，那就很麻烦。诗人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第五节他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虽然他说你为什么不理我，但是他知道神其实是用笑脸在看他，神是仍然在帮助他。神忘记他吗？神没有忘记他。他听不到神的声音，是的，神好像没有对他说话，但是他
神以慈爱微笑的笑容在看着他。十一节他说，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冠荣，是我的神。为什么哀痛？为什么悲伤？为什么在敌人欺压的时候要哀痛悲伤呢？应当仰望神，称赞他，他是我们脸上的冠荣。
仰望神的秘诀，不但是要超越自我，真正依靠真神，不要太看自己，不要太在乎自己的得与失，要依靠上帝。
仰望的秘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诗人他这样说：我的神啊，
我的心在我里面烦闷，
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林，从米撒上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巨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浩漫过我身。
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我生赐我生命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节经文回应了他在第三节所说的，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但是现在他说，百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夜间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怎么才能依靠上帝？我们要懂得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想再讲一下什么叫做回顾过去。
回顾过去是让我们可以再回想，再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常常在感恩节的时候唱哪一首诗歌，说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数算主的恩典就是回顾过去。什么叫做展望未来？就是以信心依靠。
有时候我们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是用消极的方法，我们不是用那积极的数算恩典信心依靠。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回顾过去啊，我就是一直想过去。他怎么想过去？当他想过去的时候，
他是在怨天尤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人对不起我，那个人对不起我，如果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如果那个事情是那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回顾过去。回顾过去不是说为什么如果我这样，为什么如果我，回顾过去是要数算主的恩典，而不是怨天尤人。展望未来是信心的依靠，展望未来不要忧虑胆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油价一直涨，有人说可能会到200，有人说会降到100，到底是100是200我们不管它。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会带领依靠他的儿女的前面道路，你相信吗？
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到底是100还是200，如果100我要怎么样，如果200我要怎么样。
今天我们要做的，不要忧虑胆怯，以信心仰望神的引导，他要以恩典慈爱随着我们。圣经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念好吗？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过了，你能当明天的难处吗？没有办法的。你还要当昨天的难处吗？没有用的。昨天的过去了，你再当也没有用，明天的还没来，我们也不能当。所以我们今天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超越自我，依靠真神，我们要回顾神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以信心依靠。你说我不行，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太凭理智，我们没有凭应许。依靠是应许，不是理智。想不透的，通不过我们的思想，但是你以信心仰望的时候，神父子，不是我说的，是神的应许。百昼耶和华必向我发慈爱，夜间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百昼与夜间不但表明白天晚上一天二十四小时，百昼与夜间也是表明顺利与不顺利，喜乐的时候与痛苦的时候。黑夜是代表那困难的时刻，我们不太想面对的时刻。做事的人说，虽然在困难当中，虽然在黑夜，虽然在病痛中，虽然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如果我们的生命蒙神保守，一切都可以解决。我们不要凭理智，我们单单凭神的应许。圣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怕我们不记得，所以他再重复一次，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上面一句是马太对我们的命令，马太对我们的提醒，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我们反复对马太说，谁说的？马太说，神说的，神的应许。所以他再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第八节，马太用神的应许来鉴定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晓得我们前面的道路会是怎么样一条的道路，我们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会有一个怎么样的身体状况，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忧闷中的解决，我们可以从愁烦当中得解决。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结果。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欢欢喜喜的来到神面前，我还要称赞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不顺利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记得这一节圣经节，为什么忧闷，为什么愁烦，让我们仰望上帝，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要称赞他。我们一起念一次好吗？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用非常有信心非常有把握的再念一次，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第二句话我们一起再念，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祷告。